王友清教授告诉《美国之音》，他于2000年10月开设的文革受难者纪念网页，在中国大陆只存活了18个月，到2002年3月就被封锁。此后，这个网站在中国国内只有通过翻墙软件才能看见。他通过实地采访调查写出的《文革受难者》一书，记述了659个真名实姓的被迫害致死者。该书在日本翻译出版时，受难者的名字多达850个，而这两个版本在中国大陆却都成为禁书。
在我的网页上，这个上千名的文革受难者，其实他们在文革以后，他们都得到了平反，但是我呢，只是把他们的名字和这个他们的这个受害的这些事情，就放在一个网页上。就展示给大家看，这是在芝加哥大学的这个服务器上，然后就被禁止了。
王友琴表示，尽管他的书和纪念网页遭到中国当局封禁，但仍然不时收到读者和网友来信，表示感谢，交流思想。在《文革受难者序言》中，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写道，友琴之所以奉献25年的宝贵时间全力写成这部《文革受难者》，当然不是仅仅为了收集文革资料供后世史家做纯客观的研究，他以宗教式的热忱来进行这一伟大工程，完全是受了人的良知的驱使，不忍让无数在红色恐怖下惨死者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王友琴回忆说，他记录的文革受难者中有北师大二附中的老师叫靳正宇，还有一位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的老师叫张辅仁，他们两人都是在红八月里被打死。王友琴说，多年前他回到北京访问时，有三位北师大中文系1960年毕业的退休中学教师得知他记录的文革受难者中有他们的同班同学靳正宇和张辅仁以后，曾当面向他表示谢意。
他们看到了我的网页或者看到了我的书，然后他们说你还漏了一个，我们班还有一个同学叫连秀文，他也在红八月里死了，是北京地安门中学的一个女老师。我当时真的很吃惊，因为我写书的时候我只知道这个靳正宇和这个张辅仁老师是哪一个中学的，但是我并没有知道他们是大学的同班同学，我更不知道那个班还有一个同学也在红八月的时候死了。你说这一个班才30多个人，当然北师大的毕业生有很多都当了中学老师，所以在这一个月里他们这一个班就被打死了三个。可是这样的事情，我想现在的年轻的人就根本不会知道。在当时的人知道北京发生了这些很恐怖的很血腥的事情，可是没有地方去说。
1966年8月，少年时代的习近平是北京八一学校六年级学生。文革开始前，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就被毛泽东以利用小说反党为由迫害关押，习近平沦为黑五类子弟。据王友琴指出，文革初期北京红八月期间，习近平在学校遭到红卫兵殴打，还被游街，事后去问老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么在这个来看，我的他的四靳正宇老师的四个同班同学中间有一个女老师叫陈秋颖，她曾经是在1966年的时候，她是这个啊，习近平现在是中国的最高和领导人，但是1966年她还是个孩子嘛哈。陈秋颖是她的老师，她特别来跟我讲，她说那年的夏天习近平在学校里被打了，为什么？因为红卫兵的运动除了打老师以外，他们还有一个对联是他们的组织路线，叫做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所以在那个夏天，那个爸爸妈妈被当成所谓有问题的人的那些年轻人也被打了。他特别来跟我讲这件事，他说当时习近平被打了那个以后还非当然很痛苦，还问过他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么当时陈秋颖老师也就是一个毕业才六年的一个中学老师嘛哈，所以他说他也回答不出来，只是安慰安慰，就觉得那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
王友琴表示，八一学校退休教师陈秋颖认为，当初习近平是个好孩子，没有学坏。
觉，就是还把他去游了个街。当这个老师说他没看见，他听说，但打他这是习近平跟他听，他们两个人讲过的。他说后来他到福建去看他，还提起这件事儿，就习近平挺客气，他去福建嘛，就所以这个老师他就老强调，他就觉得他是个还是好的孩子吧，哈，就是这个他也没跟着人家学坏，因为八一学校后来也有一个什么托儿所的人也自杀，也不是。
习近平当时这样的一个经历。他们家的当时的遭遇，您觉得他现在他对当年的那些苦难或者那种悲剧的历史，他有没有吸取一个教训，或者是他从中得到了什么，收获了什么？从现在他的表现来看，
那我不知道他对这个事情表示过什么，但是我知道这个他跟陈秋莹老师都一直还有一些来往。那是前几年他去八一学校，那天是教师节嘛，哈，有还有陈秋莹老师跟他的合影。我自己觉得陈秋莹老师他们都知道谁打了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觉得这些事情是应该被记录的，应该被谴责的呀。但是我不太清楚像这个其他的一些做法是什么人在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我现在能做的，我想就是把我了解到的事情把它如实写出来就好了。
1952年出生的王友勤，在1966年文革开始时，在高干后代云集的北师大女附中读书。红卫兵运动中，北京第一个被批斗殴打凌虐致死的卞仲云就是该校三名副校长之一，当时校长一职空缺。卞仲云之死是文革受难者书中最长的章节。对于有人辩解称卞仲云死于心脏病和高血压，不是被殴打致死，王友勤认为这是企图为当年红卫兵暴行开脱罪责的无耻谎言。
我就是看了才知道那是卞仲云的血压，我曾经住在这个宿舍楼里啊，就是不大的一个宿舍楼了，五层，在一楼的走廊里和那个楼梯拐角的地方就是血迹。
王友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卞仲云的丈夫王京尧先生刚刚去世几天，这位百岁老人生前坚持诉诸司法和透过媒体发声等途径，多方努力为惨死在红卫兵棍棒和铜头军用皮带之下的亡妻讨公道，但是没有等到真相大白和打死卞仲云的凶手们受到法律制裁。
我在1993年第一次见到了王京尧先生，他在1966年他才45岁，因为他比卞仲云校长年轻5岁，所以今年他100岁了。也就是说他在卞仲云校长被打死以后他活了55年。我觉得他是受难者家人这一个典范，他在当时就立刻去买了一个照相机，把这个尸体的照片还有那个血衣还有上面写的字被打坏的手表都照了相，他还照下了火葬场的这个青烟，然后他保存了和收集了他当时能找到的所有的资料。他尽了他的努力，他想要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但是没有人听他的。
王友勤对美国之音表示，1967年北京红卫兵抄家的高潮有所减退，王敬尧在家中的一个橱柜里设置了纪念卞仲云的灵位。王友勤说，他8年后再婚的妻子李云是一位知书达理的退休英语教师，非常同情并支持王京尧和孩子们追寻卞仲云事件事实真相的努力。
你知道卞仲云的那个骨灰就一直放在八宝山，后来王京尧有一天去看的时候啊，就找不着了，他们调整个地方把他那个骨灰盒按照什么干部级别什么重新摆了，王京尧非常生气。我后来都不知道这件事怎么解决的，王敬尧就说我自己去买个墓地把它放起来，在八宝山放着还被人拿来拿去，就是好像要照着级别重新放是怎么回事。
2007年9月9号，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举行90年校庆活动，校方将中共高干宋任穷之女、当年的红卫兵领袖宋彬彬评选为知名校友，把宋彬彬的大型展板树立在学校大操场上，并将毛泽东与为其佩戴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的合影和受难者卞仲云的照片都刊登在校史和图志中。王友勤告诉美国之音，王京尧对北师大附中校方的那些做法提出了强烈抗议。
这个师大女附中举行90年校庆的时候，他很愤怒，因为学校把这个宋彬彬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等的照片放成很大的一张放在这个校园里，然后他给女附中的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在这个公开信里他写了他献的这个袖章上有卞仲云的鲜血。
2007年12月22号，王京尧在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袁爱俊的一封公开信中指出，宋彬彬作为当时学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对卞仲云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信中表示强烈抗议校方在知情者明确提出异议的情况下，仍坚持将知名校友的荣誉授予宋彬彬。中共老党员、中国社会院近代史研究所离休干部王京尧的公开信说，现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方公然违背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将宋彬彬的活动和818事件，也就是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作为光荣业绩加以炫耀，这是对中国全体文革受难者及其家属的再一次最严重的伤害，对历史的亵渎。公开信指出，这种肆无忌惮的举动是公然诱发文革卷土重来的危险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的警觉。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老人，因为对他来说这都是往事，大概是1980年，据说就给了他们家420块钱，他不在家的时候就丢在他们家就走了。你说他现在来说这些事儿，为了什么？为了钱吗？为了出名吗？当然都不是，他已经是一个老人，只有是为了不要让这样的事情重演，为了要说这样的事情是一种罪恶。
2014年1月27号，王京尧发表声明表示拒绝宋彬彬等人就卞仲云之死所做的道歉，称其道歉虚伪，是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他们在85事件中应负的责任。王友琴对美国之音指出，文革初期进驻北师大女附中的工作组的上级，原共青团中央要员胡启立曾就卞仲云之死向王京尧表示道歉，但有些当年参与红卫兵运动的人不仅至今没有真诚忏悔道歉，反而急于抵赖那段恐怖血腥的历史事实，甚至蓄意篡改美化，这就是在搞历史虚无主义。他说，史记作者司马迁记述秦始皇焚书坑儒时，距离事件发生已过100多年，毛泽东鼓动红卫兵焚书坑儒并肆意杀戮，距今已有55年，必须记录下来传给后世引以为戒。